更新当中，但是关于部长活动的报道中，秦刚的报道确实都还在啊，所以可能不像大家传说中的那样已经在外交部上找不到秦刚的踪迹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也可能是中间曾经一度删除过，但是现在呢刚刚恢复，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下午大概三四点钟的时候看了一眼，所以如果要是有知情的朋友说看到了这个之前曾经被删掉现在又恢复的话，也请在我们这个频道下面留言跟大家说一声啊，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如果删了全部删了，是这个可能是他确实是要抹掉他所有的痕迹，但是如果删了之后又恢复的话，那就说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别的变动啊，就像王立军不是王立军，王少军被这个拿掉了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半年之后又做回来一样啊，就是不知道这个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实际上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神仙哈，我们不可能对未来的预测永远都准确啊。实际上我在这个频道中一直是在讲一个思考的方法。中共呢他在做事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还是按照惯例去做的啊。当然有人说习近平做事情是破坏一切规矩，那这样的话我也没法说啊。那总而言之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一直到中纪委介入，或者秦刚比如说他中央委员的职务也被免职而且不给任何说法的话，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回过头来再看他是政治事件的可能性还比较大，那现在至少我觉得我们至少给他一半一半的这种可能吧。这个有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这个频道会看到一些说法啊，如果我不能够完全确证的话，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我也会说，就像之前我说这个病毒到底是不是人工合成的，因为我曾经问过在耶鲁大学做这个专门做这种生物病毒基因测序的那个朋友，他是耶鲁大学的博士后嘛，就他就说，他说他感觉好像不太像，那我觉得这是一个信息啊，我就告诉大家。那后来的话呢，网上有很多关于病毒测序的报告，说就是中共合成的啊，我觉得如果是的话，我没法判断嘛，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所以会跟大家说一下。那现在说一下哈，就秦刚被免职是出于政治原因呢，现在传闻大概有这么四类啊，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类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说秦刚包庇了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的儿子，这个呢只是传闻，没有任何证据。因为秦刚作为一个外交部的官员，为什么冒着乌纱帽被摘的风险去包庇一个军队里边的人，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他怎么跟李玉超搭上关系，他怎么就成为生死之交，他怎么就可以为了李玉超的儿子冒着自己被摘掉乌纱帽的风险去包庇他的儿子，这都是我们现在没有答案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中间的逻辑链条太长。但是呢，现在这个是传说中的这个一种说法啊，我跟大家说的这是第一类哈，就是第一类传闻。第二类传闻的话，说秦刚被策反做了间谍，然后说他跟布林肯谈了几个小时，泄露了很多的国家机密。就在布林肯访华期间，他跟秦刚谈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嘛，泄露了很多国家机密。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没啥证据，因为布林肯跟秦刚谈的时候不会跟秦刚两个人单独秘密会谈，旁边是坐着很多人的，那秦刚泄露什么秘密别人也能听得到，他为什么要泄露这些秘密啊？这个我觉得其实也不大靠谱。这个呢基本来说就是大家在脑补，而且脑补出了一个这个就是这个非常香艳的一个情节，就是秦刚为什么向布林肯这个泄露国家机密是被傅小田给策反了啊，说这个傅小田是双面间谍，然后秦刚被傅小田策反不拉不拉啊。这个呢是第二个传闻啊，当然中间也是有很多的证据链条的空缺是没有办法填补的，至少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能够把整个链条填补起来的证据。第三类传闻的话呢，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哈，说秦刚呢其实是忠于习近平的，但是呢习近平给秦刚一个任务去调查外交部的腐败的问题。他这个传闻是这样说的啊，说习近平呢本来是让这个秦刚的外交部呢多花力气去调查一下外援资金的贪腐的内幕。因为中共呢说每次这个对外援助的话都是什么几亿啊，什么有的时候是几十亿美元甚至上百亿的美元是吧，就这么哗哗的往外花钱。那这些钱呢一旦到了这个被援助国，比如说埃塞俄比亚啊，或者比如说坦桑尼亚啊、赞比亚之类的啊，到这种国家之后呢，这个钱一旦打到他们那个国家的账上之后，你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花的。所以呢那些官员的话呢，就比如说总统啊什么之类的，就可能开始把这些钱贪污了啊，装到自个儿兜里。那在这个期间的话呢，由于外交人员啊就是跟他们起到了牵线搭桥的这种掮客的作用啊，是 broker 了啊，等于帮助这个他们把中共的这个外援的钱说服了中共吧，对他们这些国家进行援助。于是呢他们会给外交部回扣。然后呢这个钱到了这种第三世界国家之后变成一笔烂账嘛，完了之后这个 钱呢又还不起啊，于是中共就用免除债务的手法啊，就把这笔钱呢就给抹平了啊，等于是就登记了一个损失啊，在银行上作为一个坏账，就把这个账呢就给注销了。啊，这样的话呢，说这个多少年以来啊，外交部通过这种方式哈，这个向外洗钱达到几万亿之多。那么当然，他们拿到的回扣肯定也是相当大的比例。那现在这个习近平呢，这就想通过秦刚来调查外交部多年援外资金的这个贪腐的内幕，啊，结果就动了前任的奶酪啊，不管是这个王毅也好啊，或者是比如说杨洁篪啊 ，whoever 啊，就前面他那些这个外交部的部长们啊，于是的话，这些人就急了。急了之后的话，大家就集体逼宫啊，就逼这个习近平。最后习近平没有办法啊，就习近平呢就只好放弃秦刚啊，来保住原来外交部的这些老臣们。于是的话呢，这个习近平就只好暂时认输了啊，然后呢继续任凭这个王毅在那儿琢啊，让这个王毅呢来负责外交部啊，说这个外交部呢水很深啊，盘根错节。说这个老大啊，就是说习近平呢在外交部是没有嫡系人马的，暂时是无法掌控的。而且呢，因为外事部门它比较专业，需要精通外交关系和外语的这些人啊，因为比如说你要找一个这个去人能够当这个驻美大使啊，这个人一定是跟美国打过很长很长时间交道的。在习近平自己身边的这些人当中啊，他以前曾经比如说在做过什么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啊，做过什么福建省委书记啊，但在做这些官的时候，他身边没有培养出一批自己能够信任的外交方面的人才，所以他只能用以前的那些老人。所以说习近平的这个什么在政界在军界的话可能都能够肃清他的政敌啊，然后呢把自己的人马安插进去，但在外交部的话他没有办法安插自己的人马。那里边还举了一个例子，说非洲一个援外项目只要花2000万就能搞定的，结果虚报了100亿啊，说中间这个操作的空间非常大。那第三种说法的话，等于是秦刚为习近平牺牲了啊，就是想帮习近平这个干死之前的那些贪腐的老外交人员啊，结果呢，这个被反而自己被干死了啊，是这么回事。这个说法其实我也还是有些怀疑哈，因为什么呢？因为这种说法就显得王毅简直比习近平还厉害，是吧？那如果是真的话，那只能说明习近平是外强中干嘛，他是被整个官僚系统给挟持了。这个事儿哈，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啊，但是我觉得相当的小啊，相当的小。那这也其实能够半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之前说为什么中纪委没有介入，因为不是秦刚的问题啊，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啊导致这个习近平不得不丢车保帅啊，把这个秦刚给抛出来。这个是第三类传闻哈。第四类传闻的话呢，就是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的说法。刘梦熊的说法呢，他说这个秦刚这个之所以被拿下呢，是外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亲俄的，就是以王毅为代表的啊，也是可以说是战狼派。一派的话呢是亲美的，那就是秦刚啊，也可以说是务实派。刘梦熊呢把秦刚描述成为一个亲美的人啊，他给了四个证据。他说第一个证据呢，他说大家千万不要被那些所谓戏中有戏的桃色新闻转移焦点啊，他说应该从中国外交战略之争的高度去观察秦刚在外交活动的蛛丝马迹啊。他说这个秦刚呢，这个他的这个做了四件事儿啊，就都可以把他归为亲美派啊，或者说务实派。第一个事情就是去年2月份北京冬奥会开幕日，当时普京不是访问北京9个小时，然后呢跟中共签了15项合作协议。当时中国的舆论宣传就是中俄关系无上限，合作无禁区啊，不是盟友胜似盟友，中俄友好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啊之类的宣传。结果半个月以后普京就开始入侵乌克兰。结果上述的这种这个宣传口径呢，就是中国关系无上限啊，什么不似盟友胜似盟友啊之类的，就给中共在外交上带来很大的被动和尴尬。那么就在普京入侵乌克兰一个月以后，是去年的3月24号，当时任驻美大使的秦刚在接受香港凤凰卫视访问的时候就做了一个表态，他说中俄之间合作没有禁区，但是有底线。所以等于是做了一个补锅的行动啊，就是显得较为理性和务实。说这个事儿的话，就说明秦刚呢他的这种外交站位了啊，这是第一件事哈，这个显示出他的这种理性务实啊，或者是亲美。第二件事情呢，说是外交部前任发言人赵立坚啊，是典型的战狼啊，而且就是特别遭人恨嘛，气焰嚣张啊，态度这个非常的恶劣。于是的话呢，这个秦刚上台之后，去年12月30号，秦刚当了外长，10天之后1月9号让赵立坚走人，去这个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当副司长啊，就让他消失在荧屏之前。 赵立坚的仕途就算断了啊，因为外交部的发言人像这个李兆星啊，像这个秦刚啊等等，都是以这种发言人的身份，后来慢慢到做这个驻美大使，然后从做驻美大使做到外交部的副部长，再从外交部副部长做到外交部的部长，所以赵立坚我估计也是瞄着那个外交部的部长那个位置去的，结果现在一下子到了海洋什么边界与海洋事务司，他的仕途就此中断啊，所以赵立坚肯定是非常恨秦刚，那么。这也显示出啊，按照这个刘梦熊的说法，他说显示出秦刚对战狼外交不以为意啊，这是第二件事。第三件事，但这两件事哈，我觉得不足以成为习近平清理他的理由，因为这两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在秦刚担任这个国务委员之前，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事不应该成为习近平清洗秦刚的理由。第三件事是今年4月30号，中共在联大第77届会议上就明确包含了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议题的决议投了赞成票啊，这个在咱们的这个频道里面也讲过哈，就是欧盟当时有一个决议啊，就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结果中共呢竟然令人非常意外的是投了赞成票啊，明白无误的站在了俄罗斯的对立面。那么当时这个外交部长就已经是秦刚了，之前王毅当外交部长的时候，联大每次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都投弃权票啊，但是这一次秦刚的话投了赞成票啊，所以这个的话呢，说也是秦刚外交路线的一个明显的这个站位哈。那么第四件事情就是6月25号，秦刚呢会见俄罗斯的副外长鲁登科，然后呢这个6月28号的时候，中共驻欧盟使团的团长傅聪在接受半岛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国可以支持乌克兰收回1991年完整领土的目标，也就是说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啊，都可以由乌克兰收复，中方的话呢站在乌克兰这一边。这个也是秦刚当外长之后就是这个做出的这么的一个决策哈。所以说呢，这个就综上所述啊，1234这四件事情，这个刘梦熊呢得出一个结论，说秦刚呢是这个务实派啊，秦刚是亲美派，王毅呢是战狼派啊，王毅是这个亲俄派啊，这样的话就是等于外交系统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啊，最后呢习近平不得不向王毅妥协啊，把这个秦刚给抛出来。反正这些事儿他们都是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哈，咱们大家自己看啊，自己去分析。中共现在其实外交上面临着重重的困境啊，非常难。这个今天光今天一天呢，我就看到了四个新闻，就看出来这个中共在外交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美国众议院在7月25号的时候通过了《台湾国际团结法》，这个法案主张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仅处理中国代表权的问题，没有涉及台湾。就是2758号决议当时是说，这个中共这个中共国呢是中国唯一的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然后呢把蒋介石的那个政权的代表驱逐出去。但是现在台湾已经不再是蒋介石的这个政权了。对吧？而且呢，那个当时2758号决议的话，也没有讲台湾的地位是怎么样的。所以美国众议院呢，通过这么一个法案的话，就是说，我们认为2758号决议这个没有定台湾的位置啊，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把台湾的位置定一下。这样的话，就给台湾参与很多国际组织啊，等于是打开大门。当然，这是美国的表态，现在只走了第一步啊，就众议院刚刚通过，参议院还没有通过啊，所以这个现在还没有成为法案。但是这个也是对中共的一个打击了，毫无疑问的。第二个事情也是让中共很恼火的，就是布林肯啊，现在在新西兰的惠灵顿访问，他说呢，他邀请新西兰，也欢迎新西兰加入 AUKUS。AUKUS 是澳大利亚、这个美国和 UK 啊和英国他们联合这个形成的这么一个防御的同盟啊，然后的话呢，这个根据奥库斯的决定呢，英国和美国还会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那现在的话，他们希望能够把新西兰也纳入到这个奥库斯的这个系统中啊，也就是说，让这个新西兰呢也能够跟他们进行共同防御。当然，抵御的就是中共了，不用讲啊。所以现在新西兰的话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啊，所以呢，这个也我觉得也是对中共的一个打击。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太平洋岛国斐济啊。这个是蛮搞笑的啊！这个斐济的总理呢叫做兰布卡，这个兰布卡本来是要求，是这个受邀啊，在本周访问北京的，结果呢他不去啊，他不去，他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他说对不起，我这个看手机的时候摔了个跟头啊，我头撞到门上，把撞伤了啊。他说你看我头现在都围着这个纱布啊，我现在衬衫上都有血迹啊。他说对不起，我实在去不了。其实这个人他对于台湾相当的友好，甚至一度想 抛弃中共，然后跟台湾建交的啊，是这么一个人。然后中共请他的时候的话，他说他摔了一跤啊，所以这个呢也有可能就是说他只是以此为借口啊，就是跟中共保持距离。啊，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意大利的总理这个梅洛尼呢，周四的时候访问白宫，预计呢他将当面告知拜登呢，意大利会退出中共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决定。所以你看，今天咱们讲这几个事儿哈，都是对中共外交方面的一个就是一系列的重击啊。跟这个秦刚被免职之后啊，我们看到这个好像，中共在外交上确实是焦头烂额。当然，秦刚本人这么说，我也不是说他就一定是个好人，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但是我觉得他其实总的来说应该对习近平还是比较忠诚的。好了，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几个话题哈，就是我们也把这个大家长期以来讲的关于秦刚的这四类传闻呢，跟大家说了一下啊，也讲了一下这个，就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某一个正国级的领导可能。会挂了啊，这么一个事儿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还不错呢，请大家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千古文明汇成巨著，百家大义娓娓道来。干净世界会员网隆重推出张天亮教授的两部大型讲史系列《中华文明史》和《秦汉史》。以引人入胜的故事解说中华文明中的深湛智慧，以信仰的高度和全球化的视角帮您把握历史的脉络，前瞻未来的风云。今天就登录干金 world.tv， 干金 world.tv。
一部深远浩大的中国历史，无数纷繁庞杂的书序介说，顺天时正面开讲中国历史，再现5000年神传文化的辉煌视野。神传文化系列广播节目中国历史正述隆重开播。创世纪之三，造人的传说。女娲造人。天地开辟以后，陆续从天上，也就是高层时空，下来许多不同的神，在地上造出了不同的人种和民族。其中，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就是女娲造人的传说。传说女娲是一位伟大的女神。天地开辟以后，女娲以神的形象降临大地。风俗通里记载说，女娲看到地上没有人类，于是用黄土仿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人类。后来觉得这样太慢了，就用藤条沾上泥浆挥舞起来，泥浆洒落到地上都变成了人类。人类造出来以后，女娲又让男女自由婚配，繁衍后代，使人类生生不息。所以女娲又被尊称为始祖母神。据说女娲造人以后，不知道过了多少岁月，她造出的人类出现了灭顶之灾。这样女娲再次下世拯救她所造的人类，这就是女娲补天的传说。据《淮南子》记载，在远古的时候，四极坍塌，九州崩裂，天不能完全覆盖大地，地也不能周载万物，到处是大火蔓延，洪水泛滥，猛兽狂奔乱跑，撕咬人类。于是女娲就提炼五行，也就是传说中的五彩石，把天补救完整。她还砍掉巨鳌的四只脚，支撑了大地的四极。这之后，他又焚烧芦苇，用芦灰止住洪水，杀死恶龙猛兽，拯救了人类。 中国其他民族的造人传说。在中国，除女娲造人之外，其他各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造人传说。比如壮族传说，女神用尿液混合泥土造了人，成为壮族人的祖先。彝族的史诗《阿戏的仙姬》里记载，男神阿热与女神阿咪用泥土造了彝人的祖先。独龙族传说，天神嘎禾用泥土造了独龙族人。最富有梦幻色彩的是哈萨克人的造人传说，据说他们的创世主叫加萨干，他造完天地以后，在大地的中心栽了一棵生命树，生命树长大以后结出的果实是灵魂，像鸟一样能够飞翔。加萨干用黄泥捏了一对小泥人，晾干以后又在泥人身上剜了肚脐眼，然后从生命树上取下灵魂往泥人嘴里吹，这对小泥人就活了，一男一女，这就是人类最早的始祖。类似这样造人的传说几乎各个民族都有，可能不同民族的人种是由不同的神造的，所以不同的民族都带有不同的特征和韵味，他们是造就他们的神的子民，带有这个神的信息，这个神明也在冥冥中看护着这个民族。世界各民族的造人传说，在西方主要流传的是上帝耶和华创世造人的传说。据圣经记载，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分出了昼夜，第二天创造了空气，产生了天，第三天创造了陆地和海洋，并造出了各种花草树木，第四天上帝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满天的星辰，第五天创造了水中的各种鱼类和天上的飞鸟，第六天上帝造出了地上的各种兽类和昆虫，并且按照自己的样子用泥土造出了人类。上帝先用泥土按照自己的样子造出了第一个男人，造好以后上帝往他鼻子里吹了一口气，人有了灵气活了过来，上帝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亚当，让他生活在伊甸园里。后来亚当感觉到很寂寞，上帝就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根肋骨，创造了第一个女人夏娃，从此亚当和夏娃也就成了白人的始祖。除此之外，世界各民族几乎都有相似的造人传说，下面略举几个例子。在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里，神灵大者用泥土捏了白人、黑人和红种印第安人。在迪埃格诺人的神话里，起初没有大地，到处都在黑暗之中，除了一片汪洋大海，什么都没有。大海底下住着一对兄弟，其中哥哥特塞帕克马特从海里出来，创造了大地，并且用泥土创造了太阳和月亮。这之后，他又用泥土造出了第一个男人，再用男人的肋骨造了第一个女人，他们就是人类的始祖。 希卢克人的神话说，创世者乔奥克用白泥造了白种人，用尼罗河的红泥造了红种人，用黑泥造了黑种人。在印度中部克尔库人的神话里，湿婆神马哈德奥用乌鸦找到的红土造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并且造了狗保护他们，这两个人就是克尔库人的祖先。在新西兰毛利人的神话中，有一位神用红泥按照自己的形象捏成了人，然后往他的嘴和鼻子里吹气，使他活起来，成了最初的人类。澳大利亚的神话讲，创世者庞德杰尔用泥土造了两个人，然后围着他们跳舞，往他们的鼻子和肚脐眼吹气，使他们活起来，成了最初的人类。比兰克人的神话说，创世的神叫梅鲁，他巨大无比，用自己身上搓下的泥土造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人类的始祖。综合世界各民族的造人传说，虽然形式不同，可是几乎都具有相同的内涵。也就是说，天地形成以后，不同的神下世按照他们自己的样子，以神力造出了人类，并且给人类赋予了灵魂。不同的神造了不同的民族和人种。世界上所有的人种与民族几乎都流传着自己的造人传说。远古人类交通非常不便，各个大陆都被海洋、沙漠等自然环境隔开，没办法相通，所以文化隔绝，无法交流。在这种情况下，流传在世界各地的造人传说内涵却都惊人的相似。人类的想象是随机的，重合相似的几率非常微小，但是在全球所有民族和语言区域中，关于造人传说的内涵都是如此相似，就像出自同一个模板。如果不是真实的历史，又是谁在冥冥中做了这个统一的安排呢？用泥土造人看起来荒诞，是因为低层的凡人理解不了高层神灵语言的内涵和智慧。神所指的泥土，不是人类语言概念中地上的泥土，而是指构成人类空间的分子。听众朋友，这一集的中国历史正述系列广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本节目由神传文化之中国历史研究组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李怀恩播出。下次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是孙正黑和